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分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2年7月25号到7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这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体悟，在向内找中修去看不上别人的心。我悟到看不上别人的心是妒忌心的一种，根源于旧宇宙的唯私唯我的属性，一贯的习性是眼中对别人的缺点或外界的过错揉不得沙子。人一旦被看不上别人的心操控，反映出来的状态轻者是对待不符合自己标准或不满意的言行人或是冷处理，置之不理，不屑一顾；稍重者要进行解释和争辩，以致教训别人；更甚者雷霆爆发或兵刃相向。如果长期滋养着看不上别人的心，在处理问题时就会只是向外看，指责埋怨别人，推卸责任，维护自己，只能看到对方的缺点而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更不会去想自己的不足，是变异后的思维方式。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有看不上别人的心，旧势力就一定会钻空子。师尊教导我们，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精进要旨一，境界。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修炼者，看不上别人的观念是一定要去除的。如果一个大法弟子看不上同修，不但自己不能圆满，更会被旧势力利用，造成同修间的间隔，影响和破坏整体的配合，在救度众生中造成损失。如果一个大法弟子看不惯周围常人，不但救不了常人，还会人为造成自己修炼环境的恶化，严重时众叛亲离，变相的破坏了大法。如果一个大法弟子看不起不明真相被邪恶利用的迫害者，将本来还有希望得救的迫害者推向了不归路，那么如何修去看不上别人的心呢？其实这种心是典型的向外找、向外求、向外看而导致的结果。在看不上别人的心的驱使下，实际上掩盖了自己很多不好的执着与欲望。修去看不上别人的心，往往不能孤立的为去执着而去执着，是需要整体提高上来，在法理上清晰明辨，在学法与向内找的实修中全面升华。本人有一个实际体会，我总觉得儿子初中一年级小弟子不好的地方比优点多，觉得他不好好做作业，学习磨蹭，不好好学法，发正念，东张西望，不愿吃苦，不向内找，做任何事凭喜好，不凭责任感，看了法却不照着法做，得不了法等等，因此而看不上他。他做的事我处处不满意。每每在这种败坏观念的引导下，儿子表现出的状态真的让人不省心。以前我经常冲他发火，怒不可遏的时候还动过手。我还有个常人式的好坏标准，认为他没达到我认为的好的要求，时常忍不住还想教训他，说话带刺儿，弄得儿子表面归顺，过后却对妈妈说爸爸的话让我充满了怨恨。这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家长式的教育失败问题，而是我魔性大暴露，把我的魔性完全复制了一份，塞在了他的空间中，两败俱伤。这是邪恶设计出来的和最喜欢的局面。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 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和时间对话。儿子的状态其实是自己状态的写照，认为他不吃苦懒惰，实际上照应出来的是我的求安逸心，早起断断续续，练功不按点，不想背法，认为儿子没有责任感，实际上反映出自己对待周围众生的态度不负责任，救人像是在敷衍，对待该救的人有畏难情绪，对待难度大的项目总是拖拉磨蹭，认为儿子发正念东张西望，实际上是点醒自己发正念时胡思乱想，对孩子不能好好教育，实际上是自己怕吃苦不付出，还指责儿子为什么不自觉，正是因为自己空间场上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灭掉，导致他们窜到儿子的空间场上祸乱，这不正是自己的修炼出问题了吗？结果被这个看不上别人的心全部掩盖过去了。在法上向内找之后，我在想，对生命的看不起不就是和旧势力一伙了吗？旧势力的一切因素是要彻底否定的，我决心一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从正面吸取教训，绝不看儿子不好的一面，就找自己的不足，理智的教育好孩子。当自己思想中有一丁点不满意别人或自我被冲击时，首先想想是不是照应出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了，肯定是自己的空间场有问题，才让我看到对方的这种状态的。调整好自己以后，也许对方相应变好了，即使对方没有完全转变过来，那么本着慈悲善念和风细雨的交流，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指责，那个效果就一定会好。一定要把对方往好处看，正念加持对方，对自己的魔性绝不能心慈手软。这些日子有一个熟悉的同修过生死病业的大关，时间较长了，一年了，状态还没有好转，我的心性守不住了，认为剩下的一定是这个同修自己的问题了，他主意识不强，他否定不了和旧势力的签约，他不能在难中坚持学法，他没有按照我们的建议做，旧势力肯定不会放过他，他这回危险了等等，完全是向外找的思维了。这时虽然感到自己正念不足，但是没有意识到到底缺了哪部分正念，不得不放弃不管了。过几天传来了消息，同修好转了。这件事给我教训很深，我还是有证实自我的心，没能根本上向内找，认为此前我一直向内找，他怎么还不好，那肯定是他的问题了。关键时刻还是找病业中的同修了，看不上同修的心，关键时刻还是冒出来了。那以前我的向内找其实是有条件的，是为了表现自我而做出的外在努力，不是修炼人本质的态度，没有设身处地的为难中同修想想，没有宏大的宽容和慈悲，也不去想想自己如果遇到同修的情况是不是还没有同修现在做得好。这个向外找的心使自己根本就看不到问题所在，师父利用同修病业的假象暴露出周围同修和我的根本执着，执着自我的能力，执着同修的不足，发正念中打出去的功不纯，带着一个看不上同修的心去帮同修，肯定是越帮越糟糕。旧的势力不正是要这些吗？悟明白后，我彻底放下了对同修的埋怨和失望，就相信同修一定能够很快恢复，每天仍然集中力量清理干扰同修身体的邪恶，感觉到那个力掌能量融融的。以上是近期修炼的一些体会，境界有限，望同修慈悲指正。
浅谈怕心。怕心人人有，即便修炼的人也是，只是大小而已。有怕心不可怕，怕的是在怕心的包围中一直走不出来。怕心有种种，有人想没有了迫害就没有了怕心，其实也不尽然。大法弘传之初，有的人也怕心重重，怕修大法别人不理解，怕说是搞迷信，怕家人犯罪，怕戒烟戒酒难，怕盘腿，怕站桩，怕修不成，总之怕心一大堆。怕心是一道道门，一道道关，许多有缘人因为迈不过这关而进不了大法修炼的门，错失万古机缘，造成生命永永远远的遗憾和悔恨。怕心是一根很粗壮的绳索，拴住你在修炼的路上迈不动步。怕心是一张紧密的网，把你罩在名利情中无可奈何。正法修炼中，面对邪恶的迫害，有人用手机讲真相怕垫背，面对面劝三退怕举报，赠送神验光盘怕失去了无数该救的有缘人，甚至有的因为怕心而违心的放弃修炼，有的因怕心而邪悟，最后虽经历万难走回来了，但给自己的修炼路上留下了一个个洗刷不去的污点。如今正法弘誓越来越近，邪恶的因素被销毁的又少之又少，正法的修炼机缘已经所剩不多。有些人又怕上了，没走出来的怕师父不要自己了，没做好的怕加倍补偿没时间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师尊早就开示过我们，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选自《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别怕了，同修，让我们摒除一切怕心，丢掉大大小小所有的包袱，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进入师尊的诗，怕啥？红云二已共勉。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个人所悟，望慈悲指正。
叫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说来惭愧，我已经得法18年，也曾努力，但仍不精进，挖根竟误在自以为是，总是要求自己想通悟透，而不是圆融师父所要的。教训很多，最深刻的是人心，是勾结在一起害我的。联想就是师父所说的妄念的一种吧，他曾经害我最深，几乎伴我修炼了18年。我的想象力很发达，再加上有意的培养，修炼后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强大的执着。练功打坐时，读书学法时，总翻出无限的瑕疵，伴着常人的七情六欲、肮脏的妄念，我竟不自知，更别说抑制他、去掉他了。同修的故事，听到看到的东西都在脑子中过一遍，便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加强它、重复它，无限延伸。明明向往着人生的所谓美好，却以为自己在悟道中放下，真是与修炼南辕北辙。甚至我一度以为这是向内找，正法修炼时期，联想又与怕勾结，死死控制住我。同修们放下生死，可歌可泣的正念正信也激励我，但联想让所有的迫害都发生在我身上一遍，感觉还比较强烈真实。久而久之，我的承受力仿佛到了极限，怕心膨胀起来，讲真相做不到堂堂正正了。色欲一旦勾结联想，就织成黑色的网，心酸而粘稠。怕心让我在色情网站常人的刺激中沉溺，虽无男女关系的大错， 但是这一方面的思想标准曾一度在地狱之下了。那些年我一直梦见自己在厕所等肮脏之地难以自拔，我现在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已经在去掉它了。今天曝光它是为了尽快根除色欲，包括夫妻之间的，好危险啊，它真的是像地狱托人的恶魔，常人就更可怜了，还追逐着色欲，追求着刺激，唯恐入地狱不深。也许走过弯路的弟子都有过这样一种感受，万念俱灰，尤其是执着不去，糊涂的放下大法，或者是大关大难过不去，要走向反面时，更容易被此心控制。可万念俱灰之时，各种欲望不死，各种人心不死，反而更加强盛。正念不强，真念不主宰自己，人心更加疯狂。前几年我曾想麻木的活着，但是我发现我还是无法麻木，内心非常痛苦，看着各种观念欲望勾结起来的人心控制着自己，自己想挣脱而又无能为力，那个苦呀。大法弟子啊，各位同修呀，我们做不了人，只有精进实修，没有他路呀。精进的大法弟子才最幸福，最让人羡慕。写出此文只为归正自己，让同修引以为戒，并彻底解体他们和背后的邪恶因素。我也初步体悟到不生妄念，在源头切断执着，根除他们才是最好的办法。我不再自以为是，就老老实实的做，踏踏实实的修，跟着师父一直走下去。修炼是一点一点不知不觉中提高上来的，我曾经想要奇迹来证明，而世尊苦度不弃，让我还在大法中，不就是一个奇迹吗？以遇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住持正法，不就是奇迹，不就是最大的奇迹吗？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色欲犯错教训深。我们知道旧势力把色欲这个问题看得最重，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此问题的严肃性。身边有一位同修是07年得法的，算是新学员，他的前妻虽然对大法有认识，但并没有真正走进来，后来由于两人感情不和离婚了。离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波折，两人又和好了，准备复婚。可喜的是，就在准备复婚的期间，他前妻也真正的走入了大法修炼，成了一名新学员，而且悟性很高，对法理认识得非常快。但毕竟他们离过婚，离婚之前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们。前妻就想在他家里和他多沟通，多接触，说说心里话，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可是男同修每天待在另一个房间里，很少和人家接触。后来因工作出差很久，他前妻感觉他不关心他，就非常的伤心，大哭了一场，复婚之念开始动摇。男同修回到家之后，没有认真检点自己的过失，在感情和法理上多和女方沟通，却在其母的劝说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要和人家同房。由于女方是新学员，现代社会未婚同居的变异观念太重，误以为已经结婚好几年了，要办证，可是户口所在地又离得太远，觉得没什么。就这样他俩犯下了大错，而且错了之后不知是错，就像夫妻一样了在一起。最后该女同修怀孕了，怀孕之后妊娠反应过分激烈，连续一个月经常发生如呕吐厌食等现象，但是他们并没有悟到是这个原因。此事我们周边和其熟悉的同修都有责任。其实我知道此事后心里感觉堵得慌，本来应该说出来，但是看到他那个新学员的状态，他解此事找了很多理由，老怕他不理解，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总想他们肯定会随着慢慢的提高而认识到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对同修不负责任的表现。其实该男同修在同居之前曾经对师父发誓不办证绝不同居的，
在复杂的现实中，他没有走正，我们也没有尽到同修的职责。就这样，邪恶的旧势力趁虚而入，在同修讲真相的过程中，非法绑架了同修，而且损失惨重。在同修被迫害后，我依然没有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一直误以为是同修的干事心及不注意安全等原因造成的。但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师父在梦中清晰地点给我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醒来后我恍然大悟，周边很多同修知道此事后也共同悟到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当其前妻知道是此原因后，痛哭失声，说他根本就意识不到这是错的了。同修是好同修，修得也非常精进，讲真相也做得非常好，只可惜这一步迈错了，几个月的时间没悟到，被邪恶钻了空子。不管怎样，我们不承认迫害，同修有错，应该在大法中归正。也请看到此文的同修引以为戒，同时正念加持同修闯出魔窟，早日回到正法洪流中来。
看穿慧律心的本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都知道，色欲心是修炼人必须过的死关，色心不去，绝对不得圆满。我虽然从法理上知道，但是仍然时不时的被色心带动，非常惭愧和懊悔。今天和另一位弟子交流后，才看穿了色欲心的本质。人的肉身就像是一件衣服，人投胎的时候就穿上了它。人的真正的思维是在人的元神上，而不是在这件衣服上。在另外空间，这件衣服也是活的，它有思维，也会思考，但它思考的东西都是低层次的，都是来源于常人社会。而这个色心完完全全是这件衣服在思维。元神投胎的时候，可能转生成男人，也可能转生成女人。如果是男人，那他的色心表现就是觉得女人漂亮；如果是女人，那他的色心表现就是觉得男人英俊。但是这些思想却不是人的元神的思想，而只是那件衣服在想，所以是非常低级的、低层次的。所以作为修炼人，当色欲心出现时，我们应立即想到，这是那件衣服在想，是低级的想法。我们的元神根本不会这样想，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而且大法弟子的元神都是从高层次上来的。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人转生成了公猪，那他就会觉得母猪漂亮。假如这个公猪能想起自己原来是人，那他绝不会对母猪感兴趣。在这里，猪的身体就是他元神的衣服，是他的衣服觉得母猪漂亮，而不是他的元神。如果他的元神转生成母猪，那他就会觉得公猪漂亮了。当我看穿色欲心本质的时候，就觉得去除它不是什么难事，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以上仅仅是不成熟的体悟与同修交流，敬请指出不足。
在实修中升华。2002年，我有幸得大法，《转法轮》书中“实修”两个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随着不断的学法和练功后，在修炼过程中，身心上都有巨变，这脱胎换骨的变化犹如重生。从此，我走上神圣的修炼之路。读了师父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经文》后，知道了讲真相救助众生的重要。手背经文提醒自己的使命，背法和通读相结合，让大法在心中扎根，做好三件事。一、讲真相救度世人。在持之以恒的讲清真相中，遇到各种心态的众生，来自于法中的正念，使有缘人得救。 一次给一位年轻人劝退，他问我几岁，当时我起了执着心，怕他不愿听，就回避他的问题，自顾讲。没想到他突然说，不敢说就不用说了，但我听你的声音像个老太太，找个年轻的来说吧。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好在大法很快归正了我的执着，救人要紧，放下人心。脑海中顿时闪现一句话，我平和地说，年轻人，承蒙你尊称我老太太，那你就该知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道理吧。顺势讲了大法的美好及真相，告诉他我就是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告别了中共，展现出中国传统礼仪，客气地对我说了声谢谢。当然还经常会碰到那些被谎言蒙蔽很深的人，这样的人只要他接听，我通常都不放弃，有时十几通甚至于几十通的讲清真相，最高记录有过40多通的。通常这种人最后都会明白，明白真相的他就是活传媒，能够让他身旁受蒙蔽的人也明真相。如果第一通有接的，但第二通不接，这种人我也不放弃，再拨一通，只要他接听，最后也能明白真相，这样的人也为数不少。在生活环境中遇到的大陆新娘我也不落下，告诉他们三退的重要，在劝退时对方很少拒绝，打电话时被骂是常有的事，出言不逊的，言语轻佻的，下流的，脏话连篇的，故意问你是男是女的，甚至于直接叫我大哥先生的都有，都是直指人心的考验，提高心性就能加大容量。每一通电话对我来说都是考验，都是去执着心的过程。到景点讲真相，面对被谎言蒙蔽的大陆客，被拒绝时，被辱骂时，面对各种突发状况，在大庭广众之下，能不能放下人心，保持纯净的心境至关重要。每次去都能遇到有缘人送上保命符。在台湾营救平台拨打营救案例，可以感受到同修之间默默无私的整体配合，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起到震慑邪恶、营救同修的作用。营救平台几乎是全年无休假日的，同修每天把案例整理出来贴上平台，大家一目了然，传真的、发简讯的，在第一时间及时发出，同修们将拨打的反馈贴出来，有助于其他同修去补足以及后续追踪。有些明白真相的人还会提供关键性的电话。近期因王立军事件，也有明真相用真名退出协党的，在紧急营救时，大家更是主动分头进行拨打，救人目标一致，反馈陆续贴出，参与者手机已经曝光，新的反馈又会贴上，直至午夜过后依然看到还有反馈。在整体配合下，常看到被营救的同修平安回家的消息。二、心性考验。初期在讲真相中修去了怕心，能心态平和善意地让大陆众生明白真相，这是大法启迪了我的慈悲善念，归正了我在常人中形成的不好观念。那时我想，既然能慈善对待陌生人，我一定要保持这种心境对待同修、亲朋好友以及我所遇到的有缘人。在10年的修炼过程中，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得以顺利度过病业关。一次当身体极度痛苦不能坐立时，就被经文心里请求师尊加持，在疼痛缓解时就坐起来学法发正念，让脑子里装满大法。虽然身体无比难受，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照做，历经十几天的磨难，终于走出了困境，身心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下，感到圣洁无比。我也曾经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我一直与母亲同住，当时因母亲生活无法自理，兄长们决定将母亲送往安养院，以出售房子来支付费用。虽然母亲曾再三叮咛将房子留给我住，但世事难料，于是带着儿子离开了高堂老母和生活了50多年的老家。心中虽有不舍，但明白那不是我真正的家，心想这可能是我修炼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无需照顾母亲，用更多的时间参与大法的工作。同修提供了我暂住之处， 同年我加入台湾营救平台，隔年的初冬，我在住处的枝头上习见15朵幽檀婆罗花。记得当时脑海中的反应是，有幽檀婆罗花，好像是幽檀婆罗花，真的是幽檀婆罗花。一连串的反应有点像是被引领到花前，很美妙的感受。后来又陆续发现了生长在不同材质上的幽檀婆罗花，在法轮大法红传的盛世，有幸亲见此祥瑞之花，感谢师尊的鼓励。心性是在坚持学法和实修中一步步提高上来的，修炼前常爱打抱不平，受到误解一定要说明到底。这种个性曾经使我受过很大伤害，有一次同修说了十几分钟指正我的话，我竟然没有一句辩白，只是静听哪些是要向内找修去的，哪些是要注意的，谨遵师父的教诲，矛盾化解，心性提高。现在生活无虑，修炼的环境变得宽松，感谢师尊的再造之恩。以上是自己多年来修炼历程的浅薄体会，写出来一点与大家分享，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感谢师尊，谢谢同修。
小宝学法的体会，背法的体会。放暑假了，妈妈说转法轮已经练熟了，从这个暑假开始咱们背诵转法轮，还要一起学习其他的大法书籍。我们先背诵了论语，觉得还比较容易，再往下背我就觉得有些难度，但我从没想过放弃。有时背完一句一会儿又忘了，我为此懊恼过，背完一段有时想不起下一段的开头，我还掉过眼泪。妈妈有时着急，偶尔还埋怨我几句。背法比通读要难多了，我和妈妈不断从法理上去悟。几天前妈妈说，背法时如果出现着急心、不高兴的心、埋怨心或是其他干扰等等，我们不要被其带动，就认真的背，一遍不行，两遍、三遍，直到背过为止。师父经文在认识当中讲，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有一次妈妈先背第一小节，我认真看着书，同时用法对照自己的行为，找到很多不足。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美术课时，老师告诉妈妈说，我上美术课时和别的孩子说话不认真听课，妈妈批评我，我和妈妈顶嘴，对美术老师不服气。通过学法，我找到争斗心、不服气的心、逆反心，真是很后悔。我当时就对妈妈说了对不起。还有一次，我和妈妈刚要背法，就看到一圈小魔围着我，准备在我背法的时候干扰我。其中最主要的是学法时手脚好动，其次是不高兴、生气、懒惰等等。当时我背法时嘴里发出的都是小的三股叉，前面插着一个小炸弹，这上魔就把它炸掉了。那次我背法很顺利。抄法的体会，妈妈告诉我说，有时间咱们还要抄写红云山，可以多认字，还可以加深对法的理解。这次要用中性笔抄写，不能抄错，万一抄错了，那页纸就撕下来重新再抄写，直到抄对为止。因为以前是用铅笔，抄错了可以擦掉。那天我和妈妈先抄写了4首诗，我每抄写一个字就出现一朵莲花，师父法身坐在莲花盘上。刚抄写到红云山无度灯红酒绿现代诗当中的酒字时，师父点化我有愿望， 我想起以前在住宅小区门口看到过有卖米酒的，乳白色的，飘着大米粒，当时我动了一念，真想尝尝啥滋味。我认识到了，这也是欲望啊。当抄写到寻里面的寻字时，师父让我看到一个画面，一个小孩站着，旁边一个粗且圆的箭头举着他，箭头里写着几个字，寻本性。我抄法时，红泥书里师父画的画都活了，那里的人还跟我说话，将来小宝和妈妈还要叫着画呢。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